巴马总统将欢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期将讨论美日防务和经济问题。美国巴尔的摩市周一在一名黑人男子的葬礼之后爆发了街头暴力抗议活动。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表达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忧虑。
2015年4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尼泊尔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超过4300人，还有大约8000人受伤。美国之音赴灾区采访记者，发回最新的情况。尼泊尔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尼泊尔政府婉拒台湾政府的救援。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谢谢林森。尼泊尔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是不断涌入。尼泊尔当局正在努力进行协调工作，在这同时，人们也担心灾区可能再受到余震的袭击。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尼泊尔当局星期一持续为罹难者举行集体火葬，以预防疾病传播。
火葬从清晨开始，尼泊尔政府下令24小时不间断，军队已经提供木柴，发现遗体就现场火化。
上星期六的强震是尼泊尔8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区满目疮痍，担心余震来袭的居民纷纷逃往首都加德满都，其中包括一些外地的学生。
我们在地震发生后觉得很不安全，现在要回家去。
许多人的家已经成为断垣残壁或是摇摇欲坠，只好栖身在帐篷里面。
这是我们连续第3个晚上睡在帐篷里，非常不好受。我们的政府没有更好的照顾我们，只有印度帮助我们。
印度派遣了直升机运送医疗物资和搜救人员，有许多登山者，像是这一位荷兰籍的登山者，就是被印度救援队给救出来的。
他救了我，我当时悬在岩壁下方，然后搜救人员说你得过来，他带我去安全的地点避难，我差一点就被落下的石块砸到，非常危险，我很害怕。夜晚余震不断，我们可以感觉到上方的石块正在落下，真的非常恐怖。
尼泊尔的另一个邻国中国也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中国国际救援队在星期一抵达加德满都机场，而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伍也正在陆续抵达，但不是所有的救援队都能够降落在拥挤的加德满都机场。泥石流和到处耸立的瓦砾堆使得救援物资难以进入偏远灾区，也使外界担心一旦救援人员得以进入这些灾区，死亡人数恐怕还会上升。国际救援队也出动了搜救犬协助寻找仍然埋在土石下的幸存者，不过找到生还者的希望也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而越来越渺茫。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星期一在一场黑人男子的葬礼之后爆发了街头暴力抗议活动。这名黑人男子本月早些时候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下面是记者诺德沃尔发来的有关报道。
25岁的弗雷迪·格雷葬礼结束后，巴尔的摩暴力活动失控，马里兰州州长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了国民警卫队。格林之死是美国警方对少数民族的处理引发的最新抗议事件。数百名青年在巴尔的摩社区游荡，焚烧汽车，抢劫商店，破坏财产。面对装备防备器械的警察，示威者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和玻璃瓶等物体。警察队长埃里克·科瓦尔奇克说，冲突中有15名警察受伤。
此时此刻，一伙目无法纪的人不顾在那个社区民众的安全和我们警务人员的安全，警察在那里要确保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地区的人都能够安全的工作和生活。
格雷4月12号被捕后脊髓严重受伤，有关官员说 他在警车中被押送期间，警察没有给他系安全带，六名巴尔的摩警察被责令带薪休假，等候相关调查。美国司法部也在调查。格雷的家人呼吁结束暴力，他们的律师威廉·墨菲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要求牵涉格雷死亡事件的警察做出充分解释。
我们呼吁警方，这六名警察，他们至少部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牵涉其中，走上前来说出这一切，就像你们要求我们公民去做的那样。
抗议者们每天示威，要求正义。示威活动星期一之前基本上是和平的。星期一夜晚，巴尔的摩市市长宣布宵禁。虽然暴力活动还没有波及这个城市的海滨繁华地段，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巴尔的摩职业棒球队精英队的比赛已经被推迟，所有学校到该市访问的行程也被推迟。美国之音记者诺德沃尔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白宫欢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安倍此次访问将着重扩大美日双边防务和经济关系。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一，安倍晋三首相在华盛顿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表示，他的内心充满对死难受害者的肃穆之情。安倍和奥巴马星期一还对华盛顿最具标志性的景点林肯纪念堂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参访。两位领导人向林肯总统默默致敬。150年前的四月份，林肯在艰苦血腥的内战结束后被人暗杀。另外，安倍晋三星期一还拜谒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以及第442步兵战斗团敬献花圈。在日本国歌声当中，安倍晋三低头默哀。第442步兵团是美国陆军二战时一个主要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成的作战单位，他们主要在意大利战场作战，当时他们的许多家人被美国囚禁。今天也就是星期二，奥巴马将以红地毯正式欢迎安倍晋三，在白宫为安倍举行盛大国宴。星期三，这位日本首相还将获得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讲的殊荣。安倍的讲话时间与二战结束70周年大体巧合，他对日本战时历史的说法将受到密切关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害的许多亚洲人抨击安倍企图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安倍与奥巴马的会谈预计还将集中在逆议当中的美国与亚洲自由贸易协议及所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 TPP。 该协议涵盖12个国家，但是不包括中国。安倍晋三等日本高级官员星期一在纽约会晤了美方高级官员，双方同意强化防务同盟，此举被广泛视为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一家韩国上诉法院判处去年翻沉的岁月号渡轮船长李俊熙终身监禁，推翻了一家法院此前做出的较轻的判决。星期二，韩国南部城市光州的高等法院判定李俊熙对304名乘客犯有谋杀罪。去年四月，岁月号渡轮在韩国西南沿海翻沉，导致这些乘客死亡。去年11月，一家法院判定丢下乘客自己弃船逃生的李俊熙犯有严重的渎职罪，判处他36年监禁。韩联社发表的法院声明说，李俊熙的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形象，无可原谅。这家法院对14名船员减刑，他们的刑期从18个月到12年不等，而去年11月呢，他们被判服刑5到30年。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欢迎回来。首先关注尼泊尔地震。尼泊尔发生了7.8级地震以后，又发生了4级和5级的余震。 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4300人，还有大约8000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霍尔曼目前正在尼泊尔采访。霍尔曼早些时候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尼泊尔震后的最新情况。
在周六里氏7.8级强震发生之后，现在加德满都这里仍然一片混乱，很多生还者挤在帐篷里。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同时也挖掘出更多的死者。但是我们发现生还者的意志都很坚强。尼泊尔总理今天表示，他预期可能有10000人罹难，目前死亡人数还不到5000人，不过救援人员还无法进入许多震央附近的村庄，估计那里已经完全被夷平。
有关官员表示，随着救援人员清除废墟和进入更多偏远的地区，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还介绍了国际援助在尼泊尔的进展情况。
我们今天准备降落加德满都的时候，在空中就看到中国军方的大型喷气机，下机之后看到载有美国国际发展署人员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在那里迎接他们。我们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大使告诉我们他今天早上见到了尼泊尔总理，承诺美国尽可能提供援助。美国国际发展署已经提供了1000万美元，未来美国还会提供更多。后来我们准备过海关的时候，旁边有巴基斯坦军人，还有来自以色列的医疗队。印度在这里有大规模的行动，货运机进出，并且撤离很多印度侨民。
尽管尼泊尔政府拒绝了台湾派遣官方救援人员前往救灾，一个由台湾的非营利组织组成的救援队星期二出发前往尼泊尔，加入国际搜救与救援行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支40人的救援队包括台湾红十字会救难总队以及长庚医院人员，他们将到尼泊尔参与医疗搜寻与救援工作。台湾救援队队长吕正宗说，他们携带了所有需要的设备，将全力投入救灾。
在灾难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那有关于这些需要马上进去抢救，我们也有带都有备有携带啊。
吕正宗表示，已经与尼泊尔方面取得协调，救援队预计在当地停留5天，除了医治伤者，如有必要也会投入搜救行动。台湾外交部表示，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官方援助，称将先接受邻近国家的帮助，但台湾外交部仍将协助这些民间救援队。星期二上午，台湾华航将医疗器材、食品、发电机等超过5吨的紧急物资运送到尼泊尔。台湾政府已经捐助30万美元给尼泊尔，未来几天全台湾也将发起民众捐款赈灾尼泊尔。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刚才我们报道已经提到，尼泊尔发生规模是7.8级的强震以后，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台湾政府有意前往救援，但是遭到了尼泊尔政府的拒绝。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张永泰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永泰你好。
林森你好。
永泰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政府和台湾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的官方援助的。
好的，那么台湾政府被尼泊尔婉拒之后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引起了这个立法委员的关注啊，所以在日前的这个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当中啊，那么就有立委特别质询了这个出席的外交部次长高振群啊，那么就在一党立委就质询说，到底这个台湾被拒绝的可能原因是什么，那有没有包括中国因素在内啊。那么高振群他的答复是说，台湾和尼泊尔之间呢，这个双方的关系啊没有很亲密啊，那么很可能是被拒绝的原因。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有关于中国因素呢，他表示目前并不是非常的确定。那么尽管如此呢，有关于这个台湾现在官方是被拒绝了，不过呢在军方的一些准备工作呢依然是在这个持续的这个准备当中。
那么官方的这样的正式的救援是被尼泊尔拒绝了，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台湾的军方的一些援助现在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已经出发了，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是并没有出发啊，不过根据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啊，他特别指出了 那么像是这个军方的130啊运输机，那么现在这个救援准备的工作呢是随时在准备当中啊，只要等尼泊尔政府点头的话，他们是随时可以出发的。那么台湾呢飞到尼泊尔大约需要10多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么所以台湾的这个军机啊，到时候假设要飞过去的话，可能要经过一些飞航情报区，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飞航航路的规划等等问题呢。那么军方表示说，目前外交部呢还正在跟尼泊尔方面协商当中。林森。
永泰，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的一篇报道提到，就是台湾呢民间的一些援助现在是已经实际上已经出发了，有一些已经抵达了尼泊尔了，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情况？
对，那么官方的这个救援是没办法去，但是民间呢，尤其是以这个宗教团体为主的这个救援组织是已经出发了。那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说现在去啊，那么救援黄金时间是已经超过了啊，但是他们这个救援的任务啊，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到了当地，那么因为这个赈灾之后有些情况难以预料，但是他们会以这个现场这个情况，包括一些对伤患的救助啊等等的呢，以为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目标。那么还有就是说他们所携带过去的一些物资啊，都是以这个医疗器材、药品还有水等等这个物资为主。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民间的救援呢，希望到当地之后还是能够就这个当地的情况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林森。
好，谢谢永泰，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星期一在一名黑人男子的葬礼之后爆发了街头暴力抗议活动。这名黑人男子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那么美国近来屡次发生涉及种族和警民关系的暴力事件，特别是不久前发生了弗格森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对美国许多社会问题一直密切关注，我们请小夏来谈谈巴尔的摩发生的骚乱事件。欢迎小夏。
谢谢。
小夏，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在巴尔的摩住过一段时间。我们首先说说这个巴尔的摩这个城市的情况，城市的这个居民的情况啊。
对，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过博士后。
哦。
那个地方是美国非常古老一个城市，18世纪早期就成立了。原来是个白人城市。
是。
最近从二战以后，由于工业发展和市区的变化吧，逐渐成为一个黑人城市。我们现在去看呢，巴尔的摩的人口大概63%左右是黑人。那么这个中间有很多，我们到巴尔的摩看，我去过美国大量城市，但是巴尔的摩我认为是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到巴尔的摩去看吧，比如到巴尔的摩西区，就现在闹市这个地方，一片黑。我说你到了非洲恐怕没那么黑，因为还有些白人会住在里头。可是你到 它的那个东区和北边，就是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靠北那边一片白，很难找的一个黑人。所以这是因为像华盛顿或者是纽约这样的市还有其他的族裔，
是，
可巴尔的摩就是黑白两个族裔，其他的
黑白分明。
对，
这次巴尔的摩发生的这个叫骚乱也好，骚动也好，和不久前弗格森的这次事件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非常相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都是因为警察跟黑人青年之间发生冲突，但是弗格森那一次呢是很明显，大家就说陪审团在审议过了很多这个情况之后呢，说的黑人警察无罪，判了这个无不是不予起诉，判了不予起诉以后才引起骚乱。
是，
而这一次巴尔的摩呢还根本没有开始这个程序就开始骚乱了。这次这个25岁的黑人就是受害者，有一个问题，他真的就是弗格森的黑人是确实抢劫了商店，而这位黑人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说他看着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过来，他看了一眼警察之后呢拔腿就跑，这样警察就把他那个扣下来抓下来的。这个抓的过程是有录像的，可是抓完之后把他拉到车上去出现了什么状况，造成他的整个脊椎断裂并且最后死亡，这个现在是六个警察参与在里头，这六个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外界都还不知道。
嗯，小夏还有点时间，我想说说这么一个环境，就这些事件，最近刚才我们提到，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几年当中屡次发生了这种种族冲突或者是牵扯到警民关系这样的一些暴力事件。那么这非常有意思的是，奥巴马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个黑人的总统，他任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艾瑞克·霍尔德是第一个黑人的男子的司法部长。那么昨天刚刚上任的这个司法部长李奇又是第一个黑人的女性的司法部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政治环境下，这样的种族关系还这样的紧张，这是为什么？
要看到的一点是，不但还这样紧张，恐怕越来越紧张，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很多时候是把用种族问题来掩盖了真正的社会问题。你要看见，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奥巴马也好什么也好，他们是不是黑人社区出来的？那么大量的黑人中产阶级在过去平权之后他离开了黑人社区，可是把非常贫穷的黑人留在那儿了，这样就种族问题掩盖了社会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
嗯，这个事情发生的后来就这样的，就是警察和特别是和黑人之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和比如说早些时候像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比较早的表态，还有这个司法部长霍尔德比较早的表态批评警方，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我想有一点，但是不是有主要关系。我觉得这一次奥巴马总统还发言晚了，因为这一次这个受害者明显没有犯罪，而过去呢在受害者犯了罪的情况下他们这么发言，这是有问题。这一次受害者明显没有犯罪，而且我觉得就是包括很多保守派的司法界人士都认为这个警察这么抓人是不对的。而且我是觉得，因为有一点呢，那些社区犯罪率特别高，像巴尔的摩市的犯暴力犯罪率是美国平均暴力犯罪率的4倍，在这种情况下呢，警察也非常紧张，所以抓人的情况也很普遍，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
嗯，好，谢谢小夏，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由于一月份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对发生更多袭击的恐惧，人们把目光聚集法国被忽视的市郊地区。市郊是许多移民的聚居地，有些地方还是犯罪的中心。10年前，在两名少年被电死后，市郊曾经发生过骚乱。2005年的骚乱 在巴黎市郊的克里希丛林首先爆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的报道。
这一天是克利西丛林的市场日，是人们畅聊以及购买自己祖国产品的时候。许多居民和他们的祖先从北非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移民至此，寻找更好的机会。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找到了。2005年两名少年因为逃避警察追捕遭到电击而死之后，这个巴黎市郊地区爆发了骚乱。这儿的大多数人说，缺少就业机会和看不到未来造成的被压抑的愤怒助长了这场传遍全国的骚乱。今天的克利西丛林看起来很不一样，国家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亚亚哈伊尔来自阿尔及利亚，像他一样的老人对结果表示称赞。
他们拆除了所有那些破旧的高楼大厦，代之以那边那些你可以看见的小楼，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但是有些事情并没有改变，问问18岁的麦赫迪·哈桑尼就知道了。他在学习如何成为电工。
真的很难找到工作，尤其是住在这儿的人。我们仍然被2005年的骚乱打上标识，我们仍然被认为是赖账的人和瘾君子。
克利西近半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失业。一条电车轨道正在修建当中，但是目前离开这里唯一便捷的方法就是开车。皮埃尔·穆盖是本地任务的主管，这是一家帮助年轻人找工作的机构。
我们存在交通问题，这在克里希很难，也是这里商家这么少的原因之一。
一月发生在巴黎的枪击事件再一次聚焦了法国被忽略的市郊地区。事件中的三名伊斯兰主义活动分子麦赫德·比卡德尔奈说，像克利西一样的郊区比法国其他地区更容易出恐怖分子。他是自由友爱协会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在骚乱后建立起来的公民权利组织。他说，法国对年轻一代的担忧是有原因的。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因为这些采取野蛮行径的年轻人并不是来自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或摩洛哥，他们出生在法国。
克利西丛林依然在悼念十年前被电死的两个男孩齐亚德·本纳和巴努特拉奥雷，两名警察因没能阻止他们的死亡的指控正在受审，五月必须得出结论。但是如何愈合创伤并向前迈进是更大的挑战。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下个小时的话题。耀毅，
林森你好。下小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法治，刚才我们看到您要讨论这个美国的警民之间的一个关系紧张，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讨论的是这个湖南啊、湖南号称这个法治湖南，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有多起这个湖南的警方，例如说像这个广州欧博疑似被湖南警方构陷，还有这个湖南这个警方这个为衡阳周氏家族辩护的这个律师呢，在法院门口被公然殴打，但是却这个警方还有公安却没有帮助他们。所以到底这个法治湖南是否真的能够成为这个典范呢？那对于所谓的法治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嗯，你还有第二个话题。
那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中国人大常委会呢二读了所谓的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之前呢这个国家安全法是类似于像反间谍法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哦。那在反间谍法出现之后就出台了一个新的更全面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到底会规范哪些范围，到底对于这个中国公民中国人民的这个隐私跟权利，外国公司外国企业外国记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将在节目当中请专家来进行分析。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一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解 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纽约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此举显示出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缓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尔西的报道。
克里来到纽约市的这座联动房，伊朗外交官在门外迎接他。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后到达，根据外交礼节，这座房屋被视为伊朗领土。1979年，美国和伊朗断交，两国只是最近因德黑兰的核项目才开始接触。世界六大国和伊朗4月2号在瑞士达成一项限制伊朗核项目的框架协议，谈判各方希望在6月30日达成最终协议。这两位外交官目前在纽约出席每年一度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在联合国会议上讲话时，克里对伊朗核谈判的进展表示乐观。
I want you to know the hard work is far.
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努力工作还远没有结束，仍然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我们一直谋求的一项好的全面协议。如果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整个世界会更加安全。
伊朗外长扎里夫代表由120个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表示，任何国家都有发展核燃料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伊朗目前是不结盟运动轮值主席国。
因此，每个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选择和决定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克里国务卿在会晤前对记者说，由于伊朗支持胡塞叛军，他也将与扎里夫外长讨论也门的冲突。
我相信一定会提到也门问题，因为伊朗显然是支持胡塞叛军的一方。
伊朗外交官抵俯瞰纽约市中央公园，这次美伊外交官的私下会晤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日本警方说，在美军基地座间营西南800米外的一个居民区和一所小学附近发现了可能的威胁，截止目前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一位居民星期二清晨报告听到了3声爆炸，警方随后发现有2段铁管插在地上。调查人员后来在附近一块田地里发现了一件物品，据信是从其中的一只铁管射向美军基地的。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目前正在访问美国，美日星期一同意修改防卫合作大纲，从而使日本武装力量在双方合作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美国和日本公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这份文件确定尖阁主导的防卫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中国称这一群岛为钓鱼岛，其主权属于中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4月27号星期一，美国和日本政府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部长级官员在纽约正式公布了两国防务合作新指南。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1997年订立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已经不能有效应对新的安全环境。
我们面临新的威胁、新的领域、新的地貌和新的能力。在这些万变之中，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两国坚如磐石的同盟关系。
过去20年中，中国大大提升了军力，并以此为后盾，以人们所说的咄咄逼人之势，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包括派遣舰船和飞机，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不断向日本发出挑战。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并说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新修订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首次明文确定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管辖，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针对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说，新指南将帮助两国官员就是否以及如何联手在南中国海维护和平举行磋商。
双方会联合制定计划，如何具体采取行动也将是双方商谈的内容。
中国明确反对美国参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并要求美日任何形式的防务合作都不影响第三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美国之际警告说，如果无法达成并实施 TPP 自由贸易协议，就会出现一个经济真空地带，而中国将占领这个地带。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包括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 GDP 约占世界的 40%， 但是这个协议在美国国会受到抵制。美国农业部长威尔萨克周一要求中国取消美国禽肉进口禁令。美国出现了鸡和火鸡禽流感疫情以后，中国禁止进口美国禽肉。美国希望中国仅限制那些出现疫情的州和地区。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的禽肉的产品总值约合4亿多美元。不要离开，稍后。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再过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就要在白宫南草坪欢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之后，美日领导人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召开联合记者会。我们现在电话连线正在白宫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荣香你好，你在线上吗？
是的，李真。
哎，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气氛怎么样？那么美日两国领导人见面有哪一些看点？
我目前的位置呢是在位于白宫南草坪的记者台附近，那么欢迎仪式预计9点钟开始。那么在现场呢，看到了几百位民众，观影的民众包括了日裔美国人，还有一些美国官员、智库学者呢，都已经纷纷就绪。那么大家可能也可以听到这个仗义队呢的声音，欢迎的一些音乐的演奏声音。那么在我这个位置呢，并听不到在白宫外面的抗议人的声音。 那么2006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呢，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出现抗议者的喊话，那为了避免这种场面重演呢，这次安检可以说是相当严格。待会仪式上我会来注意仪式上的细节，例如吉祥礼炮，因为安倍晋三这一届属于正式的访问，因此并不预期有国事访问的二十响礼炮。待会呢，在象征性的仪式之后，就要进入实质会谈。尽管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的见面呢，不是针对中国，奥巴马和安倍晋三的会晤会提到中国。白宫表示，美国支持中日关系改善，并且有效管理分歧。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白宫国安会主管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万爱文怎么说。
They will talk about China and the importance of both
sides. 他们将会提到中国，美日两国都和中国维持建设性关系。奥巴马总统和白宫都公开表明支持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见面，展现了北京和东京的领袖作风。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做法持续下去，尽管美日和中国分别存有分歧，但我们会有效地管理这些分歧，确保亚太地区未来的稳定和繁荣。
正值二战结束70周年，对于日韩两个美国的亲密盟友，由于慰安妇在内的历史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关系，白宫鼓励日本坦率建设性的做出能够愈合摩擦的讲话。下面我们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Now, obviously, we're mindful of these issues, and we're mindful of what a priority this issue is for some.
显然的，我们注意到这个历史问题，也考虑到它是美国其他亚太盟国所关心的优先项目。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认为，经由和亚太地区的盟友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有助于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关系出现摩擦，美国和其中一个盟国见面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们认为，尤其是安全议题，通过深化关系可以建设性的讨论分歧。
白宫表示，美日领导人见面之后将发表共同声明，除了核武非破产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美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那么现场我们听到了仪仗队的声音逐渐响起，而现场的观礼民众呢，也拿着美国和日本的国旗来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到来。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现场的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美之行啊，星期一就来到了华盛顿，就已经展开了。预计他将在首都华盛顿开展一系列的重要会谈和演说。不过呢，一路上除了欢迎的民众之外呢，也有许多抗议的声浪。其实早在安倍晋三首相抵达美国之前，就有许多的民间组织发起了抗议活动。接下来我们视频连线正在白宫前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你好，林森。
我们都知道安倍首相今天要在白宫啊，就是和奥巴马总统举行正式的会晤了。白宫现在这个现场的这种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还有抗议的活动？
现在呢，白宫前面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情况呢，还算相对的平静。不过呢，这个现场的戒备相当森严，这个保安的管的也相当的严格。我们刚刚原本在白宫的前面准备进行连线，但是呢，临时被赶到这个距离这个白宫更远的地方，来这个在这边进行采访。那么稍后呢，预计呢，许多华裔还有这个韩裔的社区团体还有反战组织呢，预计也将会到现场来对这个安倍晋三进行抗议。他们主要的诉求呢，就是希望那个安倍晋三 晋三首相呢能够对日本二战时期的这个侵略行为做出道歉。他们一直认为，许多抗议人士认为，就是日本在战后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官方道歉。那么在安倍首相上任之后呢，修改了这个和平宪法，还有扩大解释集体自卫权之后，他们认为日本并没有真心的想要检讨，因此希望安倍晋三首相在借由这个访美之行呢能够做出正式的道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在慰安妇的议题上呢，也是相当的多的抗议人士哦。他们希望呢，今年刚好是这个二战结束70周年，所以呢，活动人士希望安倍晋三首相能够就这个议题呢，做出这个以人道这个人权的角度立场呢，做出这个道歉。那么同时，他们也希望向日本政府、还有这个美国政府以及国会施压，希望在人权的角度上能够就此做出正式的道歉。那么其他的组织呢，在今天也会有这个许多的活动，包括不止在白宫前，还有在国会前面呢，也将有大批的这个示威抗议，包括这个华盛顿慰安妇议题联盟呢，也预计将号召200人在白宫在国会山前面呢进行这个抗议，要求安倍晋三首相能够道歉。林森，
一华，这是刚才你提到的是这些是华盛顿这边的一些民间的团体了。我们知道安倍晋三实际上是昨天下午就抵达华盛顿了。那么实际上在他在一进入美国之后啊，现在美国各地的一些抗议团体就一直跟随着他举行抗议。这些抗议团体有没有一直跟着他从其他地方来到华盛顿？
是的，林森，你说的没有错。安倍首相呢，在昨天下午呢抵达了华盛顿。那么他在这个抵达华盛顿之后呢，在傍晚的时候前往了这个德国纳粹德国这个对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呢进行了参观。那么他在这个参观之后的说话呢，也谈到了以前的日本外交官山原千亩。那么他在这位外交官呢，他在二战时期呢曾经是这个立陶宛的这个领事，日本领事。那么他当时对这个许多的想要逃离纳粹的犹太人呢发放了赴日签证，因此拯救了许多生命。那么安倍晋三首相呢对此呢他也就是表彰了这位外交官的这个行为。那因为刚好是这个二战结束70周年，那参观了这些历史的行程呢，安倍晋三首相他也谈到说，希望日本呢能够在这个为这个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在参观这个大屠杀纪念馆之前，安倍晋三首相还前往了阿灵顿这个国家公墓，向无名的这个战士献上花圈。那安倍晋三首相呢，他也在第一天的行程到达华盛顿之后呢，许多都是历史的行程。那在之后，他还和奥巴马总统前往了这个林肯纪念园，林肯纪念碑来进行参观。因为今年刚好也是这个南北战争150周年，以及4月份刚好是这个林肯这个逝世的这个月份，所以呢因此对美国的历史来讲也是相当重要。那昨天呢，奥巴马总统和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也一起前往了，临时增加了这个行程，到这个林肯纪念碑进行参观。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现场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应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那么美国国会为什么要邀请外国领导人来演讲呢？美国之音采访了参议院历史学家，介绍外国政要国会演讲的历史和意义。
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将是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参议院历史学家唐里奇博士说，外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有几种情况。
在重大事件之后，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者美国有重大庆祝活动，美国建国200周年，有很多外国领导人到美国，其中很多领导人到国会发表了演讲。有时候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丘吉尔1941年12月在珍珠港袭击后到国会演讲。
丘吉尔在演讲中提到，美英必须携手打败敌人，也有责任避免未来再次爆发类似的战争。丘吉尔的演说成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国会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二战期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在1943年2月18号到美国国会演讲。这篇演讲使得美国民众更加了解中国的局势，争取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到美国国会演讲不一定都是外国的国家领导人。实际上，第一个到国会演讲的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将军拉法耶特侯爵。他是在1824年12月10号在众议院议事厅发表演讲。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
拉法耶特侯爵虽然不是法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曾经和华盛顿并肩作战。当然我们知道法国当时支持美国革命从英国独立。拉法耶特在美国独立50年后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讲，他得到了英雄式的接待。
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1989年成为第一位向国会两院共同发表演讲的非外国首脑。南非前总统曼德拉1990年刚刚出狱以后，也是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国会演讲。后来他担任南非总统后再次受邀到美国国会。外国政要到国会演讲虽然是由国会发出的邀请，不过一般来说是白宫与国会协商的结果。今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演讲引发很大的争议，因为国会共和党人是在没有与白宫协商的情况下邀请了内塔尼亚胡。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过演讲的外国领导人迄今有111位。历史学家李奇说，日本首相安倍的这次演讲意义重大，因为日本是美国的主要盟友。
演讲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两国关系。国会议员们有责任就涉及外交的所有议题投票，包括拨款、军费、国际贸易等等。所以让国会议员们了解目前的重要议题非常重要。
到国会演讲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别为3次。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系列的有关新闻和媒体自由的讨论会。在这个讨论会上，有3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表达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担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Good morning, everyone.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星期一举行了一次以中国新闻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会，应邀参与讨论的3名美国记者都表示出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担忧。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会上纪念那些因为新闻报道而入狱甚至献出生命的记者所做的牺牲，他呼吁各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这一普世人权。
Current restrictions placed on journalists.
中国目前的种种限制让中国本地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很难开展这份重要的工作，这对中国记者来说尤为困难。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记者温信英说，中国记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对官方会允许哪些报道只能猜测，而当他们触动到底线时往往为时已晚。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我在过去3年和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谈过，很令人痛心，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人满怀热情，因为各种令人羡慕的原因进入这一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与体制打交道，就会看到那些限制。有一个人对我们报社形容这是带着脚镣跳舞，还有一个人形容说有一条无法言传的边线，你不知道你已经过了线，等你知道时就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10余年的美国记者凯瑟琳·麦克考夫林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外国记者带来了罕见的相对自由的采访空间，那时中国官方终止了对外国记者活动区域的限制，允许他们跨界采访。不过北京奥运会的闭幕也标志着中国记者短暂春天的结束。麦克考夫林说，到了2010年，新闻自由情况跌到了谷底。
2006年、2008年，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变得开放和包容。那些规定出现松动的原因是北京要办奥运会，所以他们做出了给中国记者和外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种种让步。他们知道几百家外国媒体要来中国，所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如果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这些还会再发生一次吗？我不知道。我在中国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像现在这样如此拒绝国际压力。我想中国现在有实力有地位，可能觉得不需要在乎外人说什么了。
中国媒体自由度不仅在内地大幅下滑，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也又一次证明当局正在从各方面加强新闻审查。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北京站工作的记者陈佳韵也表示了对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的担忧。
Unfortunately, you're seeing tactics.
不幸的是，那些以前只在中国大陆使用的策略，现在已经在香港出现。针对的是那些参加雨伞运动的人。香港现在这个时期令人忧虑。
此外，美国国务院从星期一开始启动了让新闻自由活动。国务院本星期每天都将关注受打压的新闻记者，唤起人们对一些重点人物的关注。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上首先点名的是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我们今年的让新闻自由活动的第一个人物介绍来自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最近在一次闭门审判后因所谓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对他的判决是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质疑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
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苹果公司说了，该公司出品的 iPhone 手机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在美国的销售量。我们来看报道。
苹果公司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iPhone 全球销售量达到了6120万只，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0%。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整个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上涨的幅度高于70%。苹果公司上一季度的总收入按照地区排名仍然是美国领先，但是大中华地区已经超过了欧洲市场，跃居第二。苹果公司的总裁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是该公司的产品市场扩大的原因，一些电讯公司提供分期付款的选择也让购买 iPhone 更加容易。在全球范围内 ，iPhone 6还有 iPhone 6 Plus 都很受用户的欢迎，帮助苹果公司在上个季度智能手机销售方面一举超过了对手韩国的三星公司。iPhone 去年第四季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小米手机，占据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12%的份额。至于苹果公司鼎力推出的具有多功能、价格也颇为不菲的新型手表 Apple Watch 的销售情况呢，该公司尚未公布具体的信息。不过呢，苹果公司的总裁说，自从 Apple Watch 这个月早些时候上市以来，一直呢供不应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鹿角少女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restore a friendship or a relationship? I want to apologize. 我想道歉。Hey Melissa,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what I said to you online last night. That was really mean.哎 ，Melissa， 我想为我昨晚在网上说的话向你道歉。这些话太刻薄了。I didn't mean what I said. 我不是那个意思。I didn't mean what I said. I don't think you're a bad friend.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觉得你是个差劲的朋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I take it all back. I feel so bad about the mean things I said. Will you please forgive me?
我收回我所有说的话，我对说的那些刻薄的话特后悔。你能原谅我吗？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apologize to your friend for saying something mean to them?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8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关注两个和中国的法律和法治有关的话题。最近湖南发生了多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有违法治湖南精神的事件，包括广州的欧博疑似被构陷，多名律师在衡阳中院门前被打等等。这些事件将对湖南及习近平在十八大后推行的法治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和挑战呢？节目中我们将首先带您关注。
另外，4月20号，新的国家安全法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入二读。新的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做了更为广泛的定义，而其中呢，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规定也可能在执行上引起侵犯公民权利的一个争议。这部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将保障的是人民的安全还是保障中共的执政安全呢？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请专家进行分析。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欣欣。星期二呢，尼泊尔地区地震灾区的这个居民呢急需水和其他基本的生活用品，同时救援人员和人道组织继续努力进入灾区营救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人们。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有关官员星期二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300人，还有大约8000人受伤。官员表示随着救援人员清除废墟和进入更多偏远地区，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尼泊尔上星期六发生强震之后又发生了多次4级和5级的余震，很多人又在户外度过了一夜。现在呢，人在加德满都的美国人记者赫尔曼说星期二进出加德满都没有问题，但是进入偏远地区仍然有困难。卫生部门官员警告说缺少洁净的水可能使人患病，目前很多人在露天生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位居民对政府迄今的救灾行动表示不满，他说政府甚至不给灾民送水，在露天过夜很难，而且没有水喝。加德满都地区的各家医院挤满了伤员。7.8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之前是袭击了首都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处，摧毁了这座城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乐视会官员海伦斯朵克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大地震使尼泊尔遭受了双重打击，因为尼泊尔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无法支持国家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中国尼泊尔边界地区有几十人死于地震。有消息来源呢告诉美国之音藏语组，连接西藏和尼泊尔的主要公路因为地震和山体滑坡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证实地震时呢有2名美国人在珠峰登山营地遇难。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星期一在一场黑人男子的葬礼之后爆发了街头暴力抗议活动。这名黑人男子本月早些时候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下面是记者诺德沃尔发来的报道。
25岁的弗雷迪·格雷葬礼结束后，巴尔的摩暴力活动失控，马里兰州州长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了国民警卫队。格林之死是美国警方对少数民族的处理引发的最新抗议事件。数百名青年在巴尔的摩社区游荡，焚烧汽车，抢劫商店，破坏财产。面对装备防备器械的警察，示威者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和玻璃瓶等物体。警察队长埃里克·科瓦尔奇克说，冲突中 有15名警察受伤。
此时此刻，一伙目无法纪的人不顾在那个社区民众的安全和我们警务人员的安全，警察在那里要确保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地区的人都能够安全的工作和生活。
格雷4月12号被捕后脊髓严重受伤，有关官员说他在警车中被押送期间，警察没有给他系安全带。6名巴尔的摩警察被责令带薪休假，等候相关调查。美国司法部也在调查。格雷的家人呼吁结束暴力。他们的律师威廉·墨菲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要求牵涉格雷死亡事件的警察做出充分解释。
我们呼吁警方，这6名警察，他们至少部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牵涉其中，走上前来说出这一切，就像你们要求我们公民去做的那样。
抗议者们每天示威，要求正义。示威活动星期一之前基本上是和平的。星期一夜晚，巴尔的摩市市长宣布宵禁。虽然暴力活动还没有波及这个城市的海滨繁华地段，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巴尔的摩职业棒球队精英队的比赛已经被推迟，所有学校到该市访问的行程也被推迟。美国之音记者诺德沃尔华盛顿报道。
好的，下面是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在白宫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那么现在呢，奥巴马总统和安倍首相在这个仪式之后啊，要举行双边的会谈。那么现在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是在走下了这个礼宾车，然后正在和他和夫人和这个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呢进行握手致意。现在正在进行就边走边进行交谈和寒暄。那么即将呢要举行这个欢迎仪式。那么现在是这个安倍正在和美方的这个迎接的这个高级官员正在进行握手致意。同时呢，据了解呢，之后的这个欢迎仪式之后的这个会谈呢，副总统拜登也会参加。而且在会谈之后，这个奥巴马和安倍呢会举行一场联合的记者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奥巴马总统和夫人米歇尔在白宫迎接安倍首相和夫人的到来，还有日本高级官员。现在是奥巴马总统正在和这个随访的这个日本的高级官员呢进行介绍和认识。那么现在呢，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二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安倍首相。那么我们普遍预计呢，安倍这次访问会着重扩大美日双边的防务和经济关系。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一，安倍晋三首相在华盛顿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表示，他的内心充满对死难受害者的肃穆之情。安倍和奥巴马星期一还对华盛顿最具标志性的景点林肯纪念堂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参访。两位领导人向林肯总统默默致敬。150年前的4月份，林肯在艰苦血腥的内战结束后被人暗杀。另外，安倍晋三星期一还拜谒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以及第442步兵战斗团敬献花圈。在日本国歌声当中，安倍晋三低头默哀。第442步兵团是美国陆军二战时一个主要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成的作战单位，他们主要在意大利战场作战，当时他们的许多家人被美国囚禁。今天也就是星期二，奥巴马将以红地毯正式欢迎安倍晋三，在白宫为安倍举行盛大国宴。星期三，这位日本首相还将获得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讲的殊荣。安倍的讲话时间与二战结束70周年大体巧合，他对日本战时历史的说法将受到密切关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害的许多亚洲人抨击安倍企图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 安倍与奥巴马的会谈预计还将集中在议题当中的美国与亚洲自由贸易协议，即所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 TPP。 该协议涵盖12个国家，但是不包括中国。安倍晋三等日本高级官员星期一在纽约会晤了美方高级官员，双方同意强化防务同盟，此举被广泛视为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呢现场的交还到这个白宫的南草坪。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以正式的这个仪式呢，欢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现在现场正在奏响的是美国国歌。在这个仪式之后，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进行了介绍。双方呢，两国领导人会有一场正式的会晤。现在呢，等待的是应该是这个军方的这个礼兵的之一。现在今天这华盛顿的天气也非常好。昨天呢是安倍首相是到访美国之后，第一站是在波士顿，然后呢随后访问了纽约，现在今天是第三站，是在也是重头戏，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时呢，在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呢，联席会议上呢，进行演讲。好的，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湖南发生了多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有违法治湖南精神的事件，以监督公车私用而著称的广州欧博疑似被湖南警方构陷，警察涉嫌滥用职权。多名为衡阳周氏家族案辩护的律师在衡阳中院门前被打等等。湖南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法治湖南建设，多家中国重要官媒称，经过四年的探索，法治湖南已经成为湖南一张闪亮的名片，也是法治中国的探路者。在湖南最近发生这几起标杆性的案例后，应当如何重新评价法治湖南的成绩呢？这些事件的最终走向将对湖南方面以及习近平在18大后推行的法治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和挑战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美中两位法律学者一起来讨论。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国法律人陈杰仁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滕彪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纠正一下，今天陈杰仁先生在湖南。对，所以非常好，
非常及时。
是的。陈先生，我们知道呢，湖南的省委书记徐守胜呢，在2013年底的时候呢，就说湖南的这个法治程度呢，已经是高达96.6%，非常高，可以说是高度的法治化。但是湖南最近发生了这几起标杆性的事件，您觉得这个距离法治湖南是不是还真的很远？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一个数据，
因为当时呢，这个96.7%这个数字我也特别关注。后来呢，通过我在微博上，这个提醒大家之后呢，大家在质疑。但是后来湖南官方还是发了一个澄清的声明，说其实这个96.7%啊，它的本意是指湖南的这个村级的民主自治的这么一个比例呢，达到了96.7%。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被媒体呢误用为说是湖南的民主法治达到了96.7%。但是不管这个数据如何，我们还是来看，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湖南籍的学者，以及现在此时此刻正身处湖南，我觉得湖南其实和全国一样，在实现法治、推进法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啊，离我们所理想的法治的程度那个标准肯定是很远的距离。但是呢，离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些法治理念也有很多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嗯，滕彪先生，我知道您对法治湖南这个概念也是有质疑之声的，您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好，我觉得法治湖南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我觉得，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体制、法治体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个省湖南或者贵州它比别的省在法治方面有特别大的不同，有特别多的区别。如果用具体数字，假如说及格线是60分的话，那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大概都是20到30分。这个时候你说29分跟21分有什么区别，就意义不大。就在所有的最基本的这个跟法治人权最相关的这些基本制度设置上，比如说司法独立，比如说三权分立，比如说基本的这个普选权等等新闻自由议会代议制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全国都是一样的。
陈吉仁先生，我们知道呢，对于这个地方法治化呢，其实中国的法学界人士对此是有很大的争论的啊。那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是乐观的一方还是悲观的一方呢？
我还是相对持乐观的一个意见，就是刚才呢，滕彪博士讲了他的观点，我和滕彪博士是很好的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先向他致敬啊，是致意。那个其实我理解他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地方法治是一个伪命题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他实际上是站在一个什么？站在一个比较这个宏观的理想的规范的一个法治理念这么一种标准去衡量。那么我知道，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地区而言呢，它要不就是你这个国家统一实施法治，因为法治首先是依靠法律制度的统一，依靠司法的这种统一的尺度，依靠一个基本公平正义的司法秩序和法治理念和执法的这种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一个地方要实现一个什么法治某某地方、法治某某省啊，确实是说不过去。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从一个实然的角度来看呢，作为一种这个比较善意的去推动它的话，我还是赞同，就是像诸如法治湖南啊、法治贵州或者是法治北京这样一些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大的制度环境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作为一种这个务实的态度，我们就希望推动一个地方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朝着法治的这种标准迈进一步，那么这也是未尝不可。比如说，虽然我经常批评湖南的一些这个不符合法治的现象，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说一句，在湖南通过多年的这种法治理念的这种强化的灌输啊，有些方面还是有进步。比如说湖南省出台了一个行政程序规定，那么它对于行政机关执法要遵守哪一些程序，这些程序呢可能比中国的行政处罚法啦、行政强制法等等一些法律规定的更为完善、更为具体。那么这些行政机关在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会遵守的更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方法治呢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
陈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湖南省行政程序的这个规定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呢，法治湖南呢推出了很多的规定，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什么什么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什么等等办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办法、有这么多的规定出台以后，湖南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件呢？这种标杆性的事件。
好的， 其实我知道，就是特别是近期以来，比如说这个以欧博嫖娼案为这个典型呢，就是让大家让舆论的焦点呢就集中于湖南。但是呢，实实在在，虽然我对于这件事情呢批评也很多，但是第一，我并不认为呢像欧博嫖娼这样的案件只发生于湖南。其实中国这种被嫖娼的事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可能是这件事情恰好是在湖南干了，于是呢媒体就盯着他。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印象，是不是湖南比其他地方更差更退步。我倒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就是说就事论事，具体的我们论具体的事情，宏观的论宏观的事情。我从这个面上来说，我还是觉得湖南这些年的法治确实还是有长足的进步，或者说它的制度建设，它的这种依法行政啊，司法的这种公平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呢并不等于说它不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极端的个案。那么像欧博案件这样发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是呢也不要因为欧博案件一个案件就否定整个湖南的法治，这个呢可以说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嗯，滕彪先生，您觉得这个地方法治化可行吗？
首先如果和像薄熙来在重庆搞的这个唱红打黑这种黑打比起来，那可能湖南应该说是好一些啊。至少从口号上说，依法治省，法治湖南，这样的口号比这个比唱红打黑要好得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整个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法治地方化，它的地方法治化，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当然像陈其恩说的这些关于行政程序一些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规范性的文件出台或者是在地方这个官员评比的时候有这个法治方面的要求，这种努力可能也是就是不需要去否认的啊。在这个法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起到一点作用。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关于基本的这个人权、基本的自由，它是没有太多改变的。
是，陈明律师，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地方法治，我们看到在2012年这个湖南广播电视台这个法治周报里面，还有请到几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法律专家来做对湖南的法治做一个分析啊。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主任江明安。他对于这个湖南推进法治建设，他说法治的目的是人的权利、尊严、自由、福祉跟幸福。那么他认为说，在湖南这边的话，必须要推动是公权力公开透明，防止滥权、防止腐烂，特别是规范党的公权力。您觉得如果在地方推进法治的话，是不是就是像他所说的规范党的公权力这个方面要做得很彻底？那到底是党会大于法，还是法会大于党？
江明安也是我在北大时候的老师了啊，他的这些提法当然我都同意，但是从实践来看，用法律来规范这个党的权利，是行不通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挑战、不去质疑一党制的话，那在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省一级或者任何市县一级的层面，这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如果比如说没有司法独立，当党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时候，那如何去按照法律来制裁、来审判？所以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就是在目前的这样情况下，只能是党大于法。
嗯，好的，陈主任，我们前两天呢看到这个湖南衡阳的这个律师。衡阳中院门前的律师被打、被围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律师呢被打呢，已经这不是第一次，已经多年来发生过多次的，对吧？
对，
滕彪，
对，很多。
是的，那您觉得现在呢，就是律师的安全应该由谁来保障？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他们成立了一个为律师的这个维权团，这个维权团够吗？这样子？
实际上讲，我真的对于律师自己成立维权团也好、观察团也好，去维护自己的安全与这个基本的职业权利和其他的正当的人身权利，我不太看好。 为什么？因为你律师去的再多，你也抵不过人家当地的人那种攻击者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律师去维权也不可能是去打架的，所以呢，如果人家一定非得去用违法侵权甚至用殴打的方式来对待律师的话，光靠律师成立一个维权团观察团是不奏效的。真正要维护律师的权益，那么还是要靠中国的法治去管用，去变成一个活法而不是一部死法。那么在中国来说呢，像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各种诉讼法以及呢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呢，都给了律师这个非常好听的一种权益保障。但问题是在中国这种律师的权益保护领域当中，真的有很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发生。那么像衡阳啊、这些律师，不管他是遭到谁的殴打啊，包括遭到这个所谓的被控犯罪的受害人的家属的殴打，那么这都是非法的侵权行为。但是呢，在这一点上，确实我认为衡阳的公安机关呢，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没有去做好。甚至呢，在这个背后呢，还不排除就是说有消极这个不执法的一种情形存在。那么像这样一个案件，它其实催生了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对于律师的职业权利的保障。那么实际上是在保障每一个不特定多数公民的权利，因为律师今天是受雇于张三，后天受雇于李四，再后天又受雇于王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请律师。如果律师的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今天可能是那些人在打律师，也许再过几天那些人也要请律师，如果他们的律师也遭到殴打的时候，看看他们心里怎么想。那么在这一点上呢，首先是公民需要去改变观念。那么现在中国有很多公民认为啊，中国的律师就是赚钱的，所以呢打一打也没关系啊，这个认识呢是非常错误的。第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公权力机关要改变认识。那么现在公检法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流水线作业，他们互相认为是战友，是需要配合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律师作为战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公权力机关需要重新认识律师，需要真的去提升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概念，把公检把检察院、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真正视为一种职业的这种共同体。只有这样去互相去抱团取暖，互相尊重，去保障这种职业的权利，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这个法治呢，就打下这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嗯，好了，谢谢陈先生。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滕彪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前天26号星期天，这个维权律师团发了第一号的公告。那么在第一号的公告中呢，他们阐述了说，如果这个殴打律师这个事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可能呢中国会出现无律师敢争辩护、无律师敢争代理这样的局面。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无人敢做律师的一个局面，中国的法治建设怎么建设下去？
对，这个实际上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边，律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维权律师从几十个到现在几百个甚至更多，但是政府或者是公检法这些权力机关，他们把律师当作制造麻烦的制造麻烦的人，那更严重的是把律师当作一个政治上的敌对势力。那比如说很多维权律师，有名的维权律师被投入监狱判刑，从高志胜到现在还被关押的朴志强、许志勇、唐晶玲等等。那这样的话，这就是和这个法治建设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四中全会说这个重提依法治国但是实际的做法是跟这个是背道而驰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辽宁的孙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我现在认为吧，中国当前的话，就是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吧，这中国逐步走向法治社会，这是必然能做到的。当前的话，要说是一次性的话，现在没有的话，一点瑕疵那是不可能。因为的话，在反腐外斗争当中，现在的话就说是新一届党的领导也遇到很大的阻力。自从的话，改革开放30年来，把那些的话过去 你像河南省原先的河南省省长吴子虎和这样的人，全部的话都已经平反了。其实他们在过去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其实就是对人民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在那时候就说是把这些右派，如果要是围他们的话，恢复工作这还是可以的，但是给他们平反，就是这样一些人把中国带入到今天这样。你看辽宁省原先有一个副省长，黑社会竟然把他的儿子打残，何况的话说是一点杀死在中国一点杀死，现在的话这一届领导人想马上就要进入法治社会，这是不可能暂时就做到的。但是的话，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会步步的实现法治社会，一线这个一线之上，依法治国，这是必然能做到的。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们时间所剩不多呢，所以我们把时间呢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让他们来表达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嗯，
我比较认同藤彪律师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所谓依法治国的本来面目。在民主国家里面，法律是以法律使公权能够更尽心尽力的为公民服务，而集权国家是集权国家的法律呢是以法治民，使公民不能对权力产生质疑。今天的话题都善意地认为中国是属于前者，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属于后者。而律师之所以受到打压，正是由于律师是中共以法治民这种力量的阻碍。所以我比较同意藤彪律师的这个说法。
好，
谢
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左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左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陈杰仁先生，就是说你刚才说对这个湖南法治化这个你非常持乐观的态度，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样可以做得到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自由的投票来选举市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非常的就是严重，湖南有会不会或者有没有制定专门的那个食品安全法？我想请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
谢
谢湖南左先生。陈先生您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左先生这两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呢，我刚才并不是说一概笼统的说对于法治湖南就有很乐观的态度。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湖南确实做了这些努力，有这么一些进步，那么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总比不努力好。那么这种方向只要一直不停的努力下去，我还是对他这个比较赞赏，然后呢我也乐见其成，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想告诉您的是，根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包括食品安全的法律呢都应该是由全国人大来制定。当然作为湖南省的人大包括现在市级人大也有权制定一些关于食品管理方面的一些地方的法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方面湖南其实过去我觉得有一些是做的还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可以这么说。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两年湖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茶油的品牌叫金浩茶油，那么后来这个茶油被食品安全监督部门查出有问题之后，那么湖南省的食监部门是及时的进行了查处，它并没有因为这个企业是湖南省的龙头农业企业去对它网开一面。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就跟当年三鹿奶粉不一样，三鹿奶粉是在外地这个被查，然后在外地的媒体被报道之后呢才在全国的舆论攻击下这个围观下才会得到一个查处。所以我觉得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大家这个切身利益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民主法律的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刚才左先生所说的这个选举的民主化的问题，那么这会涉及到这个宪政的问题，这个不是湖南省能决定的。第二个呢是像这种这个具体的一些案件的司法公正问题啊，行政执法的地方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不仅仅是湖南这地方呢，这两 两年还是要承认它有进步。我不是在通过这个节目要去为中国来评政府来评功摆好，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讲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它这种进步它的成绩离我们所要求的所期望的离一个基本的法治标准的要求来说差得很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嗯，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最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不多，想请滕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前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呢，现在是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院长。那么他在任期间的这个法治湖南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那么很多中国的官媒也称说，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所以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周强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这个司法公正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也想说到周强，因为在周强主政湖南期间，有一个就是曾诚杰案，那就是一直就判死刑，想要枪毙又枪毙不了。那等周强变成了最高法院的院长之后，这个很快的把这个曾诚杰案死刑复核核准了，所以。包括夏俊峰案也是等等，就是恰恰周强所走的这个路是跟这个跟法治的道路是完全相反的。他在湖南的时候搞这个法治湖南，我觉得也是这很有很大的作秀的成分。所以另外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这个第一个听众说的这个习近平将会领导中国走向法治。那我们看事实，在习近平上台这两年多，抓捕维权人士，这个关闭 NGO， 重判像伊利哈姆、高瑜等等，还有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急剧的这个收紧，整个是走向了更对公民社会的更残酷的打压，完全和法治是相反的。即使他们津津乐道的这个反腐打老虎，也是这个过程来看，双规啊、酷刑啊，也是和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所以我目前觉得从事实来看，无论是湖南还是全国层面，这个走的道路都是违反法治的。
嗯，最后一个问题请陈杰先生分析一下，想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刚才滕彪律师也提到了曾诚杰被网杀这个案件。那么过去几年来呢，湖南发生了很多比较重大的这个法律案件，比如说唐慧被劳教案，还有您刚刚说的曾诚杰这个案件，还有城管打死瓜农案件，还有这次发生的这两起案件。所以很多人在质疑说法治湖南其实是黑暗湖南、恐怖湖南。所以陈先生，您觉得这些发生的这些事件呢，是否会让人更加质疑法治中国这种可行性呢？
我觉得从这个因缘的角度来说，法治的这个中国是一定要实行的，也是必须要实行的，否则的话这个中国真的是不知往何处去。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实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难度相当大，要走的过程也会很曲折。那么从现在中国的政治态势来说，确实也很复杂。那么有些话呢，就是滕彪先生呢，我觉得他的观察也是很仔细。我是觉得什么，就是说中国呢，可能这种法治呢，可能要分为几个层面去看啊。你比如说在这种改变这些执法的基本日常性的执法理念上，那么现在这些公务员的执法可能比过去还是要规范一些了。你包括警察，我经常批评警察，但是实际上要承认，比如说警察的刑讯逼供，那比以前大幅度减少了。再比如说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那么程序性的一些严守规矩啊等等，比过去都好了。我觉得从微观层面来说，这个还是有大进步，我也希望它有更多的进步。那么从中观层面来说呢，实际上像比如说我们讲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啊，对于一些基本的程序公正理念的遵守，那么像这个政府如何样更加去尊重民众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然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来看，那么就是中国的法治要达到一种这个理想化的状态，那么包括这个所有的组织政党和个体都要在法律之下去开展活动，要包括真正是宪法活起来。那么这一点来说，现在确实呢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启动起来。我觉得可能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东西推动，甚至可能还要通过中国的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才有可能会不会敲动起来。对此呢，我也是希望看到它有积极的变化。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法治湖南和法治中国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即将出台的新国家安全法，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敏感。
You guys got him?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4月20号，新的国家安全法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入二读。新的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做了更为广泛的定义，而其中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规定可能在执行上引发侵犯公民权利的争议。新国安法将对中国人民甚至外国企业带来何种影响呢？而这一部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将保障人民的安全，还是保障中共的执政安全？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陈吉恩先生和滕彪律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第一个题目，我想先请教一下陈吉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二读版的这个新的国安法，您相信也有一些这个研读，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亮点吗？
我上次也特别关注了这个国安法的这个二读的草案啊。那么先简单解释一下，其实中国过去是有一个国家安全法，但是那部法律呢，它是这个就是主要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关于怎么反间谍的。那么后来呢，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反间谍法出台之后呢，这部原来的过去的国家安全法就废止了，也就是这一次呢是重新制定一部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一次重新制定一部国家安全法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从这种宏观层面，它啊给这个国家安全的整个战略啊做了一个定位。比如说它应该是什么东西是基础，什么东西是根本，什么东西是目标，那么这个它在草案的这个开宗明义呢就提出来了啊。比如说这个人民的安全啊是根本啊，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说法。第二个呢是它增加了这个关于网络安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安全的一些这个说法。那么像这些说法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到底将来能不能啊用通过立法的语言去采纳它，现在还不得知，所以呢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先请教这个滕彪律师，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国家安全的时候，习近平他在阐述国家安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坚全为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那中国特色又出现了，到底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所谓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条道路？
这个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他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一些法律来反间谍，来保障国土的安全，人民的安全，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从宏观上来说，这个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大的混淆，就是把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利益跟这个政党利益混淆啊。那实际上没有，我们知道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那国家要保护每一个人的这个自由和基本的权利啊。那这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啊。但是在中国的这种官方的文件当中，官方的思维当中，就是故意的混淆国家跟这个政党。所以 所以你提到这个到底是保护人民的安全还是政权的安全，那从这些立法来看他首先看重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权的安全。
突然我之前请教您哦，因为刚才那个陈先生也介绍了，就是其实以前有这个国安法里面是比较针对反间谍的部分，直到反间谍法出台了。那我们知道当他出台了之后引发了很多包括了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个忧虑，还有一些外国企业例如说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也有类似的一个担忧。那这个新的国安法是否也有让人家有这个类似的公民的权利受到打压侵犯，或是呢对于现在的维权人士对公民团体外国企业会有一些冲击跟影响？
的确是这样。我读到这个对话基金会的一个报告，就是最近一两年以这个国家安全罪名判刑的人大大的增加啊。以前这些就是有很多政治犯良心犯，但是按照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还是有限，但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即使没有这些新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中国目前的这个国安系统跟国保系统，我们知道，去年什么时候这个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在实践当中，他已经对中国公民的这个人身权利和这个各项基本权利，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侵犯，包括他们常用的监听啊、跟踪啊、软禁啊、失踪等等、绑架这些，我个人都经历过，有的就是安全局干的，有的就是总之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把公民抓起来，然后酷刑关押。那现在这个法律的一些条文的表述，让人更加担忧这种情况会恶化。
我插一句啊，对不起，您刚才提到说国安国保这些手段您都经历过，您是他们说您妨碍了什么国家安全呢？危害了什么国家安全？
对，我曾经有三次被绑架，一次在奥运会之前，一次在茉莉花期间啊。他们也不出具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程序，然后就是绑架，然后关押，然后酷刑。然后他们把所有的我写的文章和在推特上发表的东西，还有接受采访的一些东西打印出来，说你这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的逻辑就是你批评了政府，批评了法律，关注这些人权案件，你就是在批评共产党，你就是煽动别人颠覆国家政权，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了，要是真正的去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就是以这个为名来打压公民的这种言论自由和基本的表达自由，还有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这是完全错误的。
那您做这些事情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律师，我们有责任去批评政府，我们当然有权利去批评政府，同时也有一种道义责任，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去批评他，去只有批评他才有可能去改善。那如果你压制批评，那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暴露出来，没有办法经过理性的自由的讨论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等等。所以就是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一个制度最基本的东西，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最起码的合法性。
是，谢谢谭妙律师。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啊，因为其实跟刚才谭妙律师谈的也类似一个状况，就是对于这个国安法里面的一些规范还有一些文字表述的担忧。在您写了一个文章，针对这个国安法，您说对国家安全法立法的三点建议当中呢，有一段文字您特别用红色的文字来做这个 highlight 起来，您说草案中的防范与抵御不良文化渗透的规定过于意识形态化，也不符合科学立法的原则。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的语义应当明确，便于理解和稳定实施，而所谓的不良文化完全不是一种科学的用语，而是一种模棱两可容易被随意解释的意识形态用语。为什么您会这样说呢？那您是否也认为说国安法新版的国安法草案里面的这些 比较模糊的规定，有可能会造成像滕彪律师所说的刚才所举的几个例子一样，利用这个法律来对一些公民进行一些人身的侵犯。
嗯，好的，那段话呢确实是我的一篇文章当中所说的。那么当时三个建议呢，不仅仅是包括要去除刚才这么一个说法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也建议像国家安全法，它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国土的安全、经济安全，也涉及到每一个人民的福祉。所以呢，我建议像这么一部法律，它将来也会这个牵动各个方面的政策。所以呢，我建议应该由全国人大来进行审议，并且呢，也经过这种广泛的征求人民的意见之后呢，才能去做出一个立法的决定。那么回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而言，我确实觉得就是说，国土安全法也好，国家安全法也好，确实有必要。那么我们维护经济安全、维护国土安全都很重要。但问题是在这个法案当中，法律的草案当中呢，就出现了说是要抵御不良这个文化意识的这个渗透。那么像这样一些说法，当然它现在没有成为法条啊。我就觉得首先什么叫做不良文化意识啊？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说要抵制西方的思想，那现在我们中国的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西方的思想，所以呢那个时候也没听谁说要抵制西方的思想。所以呢像这么一个所谓的不良文化意识，它未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花姑娘，谁会想去利用它，就把这个话呢随意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法律上的这种执行会变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稳定性，没有可预期性。所以呢，这样对于公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呢，我觉得像这样的话语是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斗争用语，它就不应该进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范畴当中来。
是的，谢谢您陈杰先的介绍。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对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的看法。首先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
你好。
我认为国家安全法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制定的到底是国家安全法还是政权安全法，或者叫政党安全法。那么从那个法治的角度去考虑，那么有了国家的安全就难以保障了。比如说那个希特勒上台之后，政府的这个安全更得到了保障的话，那么德国那就肯定是危险了。那么如果从站在这个政权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水门事件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呀，那是为了那个共和党的那个执政安全呢。我就说一些。
好的，谢谢这个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你好，
你好。刚才嘉宾说这个法律要经过人大这个审议，我想客观提一下人大的这个性质，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的。然后再说这个安全法的事儿啊，安全法这是一部限制公民行为的一部法律，在中国维护公民权利的法执行得很差，但是反过来限制公民权利行为的法律却执行得很充分，甚至过分执行，这反映了中国司法的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立法之本并不是为了民，而是为了党？请嘉宾回答，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我们先请这个滕彪律师来回答一下这两位观众的问题。
刚才一位观众好像没有问题啊。
对，他讲的是说他比喻说
这个我是同意
的，或水门事件。
他说的我是同意的，就是应该区分政权或者政党的安全跟国家的安全。我觉得中国的民众能够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这个看法，我是很欣慰的。第二个问题，他说到就是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往往执行的很严格，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往往就是得不到执行。这个观察也是很准确的。那就是说明中国的这个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立法层面啊，虽然中国它没有基本的民主化，没有这样这个民众参与的立法程序，但是执法本质的问题还是执法层面，就是政府违法、政党违法没有办法去制裁，没有办法去约束， 而这个民众要违法，这个就是这个执行起来就很严格，很任意啊。那从而呢，就是很多比如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并没有违法，也被判刑啊，枉法裁判等等。这是从根本上还是缺少这个基本的法治基本的这个政治民主的框架导致的。
是，谢谢滕彪律师。那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请内蒙古的包先生，包先生您好。
我那个什么，向滕彪律师和那个滕杰仁老师表示致敬啊。然后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是不是把以前的这些口袋罪是不是要落实了？什么寻衅滋事罪啊，什么泄露国家机密罪啊，是不是把这些罪行就是坐实了以后，就是民主人士就是民主活动就越来越难搞了，是会面临这种问题吗？比原来还要难，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出台以后啊。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内蒙古的包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严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严先生请说。严先生您好。
可能已经掉线了。
是，那我们来请陈杰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内蒙古包先生的一个看法。他的问题是不是认为说，以国安的这个角度来还给一些这个争取民主的人士安上一些罪名的话呢，未来在争取民主或是改变方面会比较困难？
好的，其实谢谢包先生提出这样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警醒。我觉得这些警醒呢，确实值得立法者和每一个民众的警惕。但是呢，这里也想跟包先生说，我觉得呢，我也这个关注到了这些有关新闻。那么国家安全法呢，它并不是一部刑法，它不会去设立一些新的罪名，同时也没有去对于刑法现有的罪名进行扩大解释啊，或者是缩小限制解释等等，都不是的。它就是一部这个国家在这种维护国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或者说维护政党政权安全等方面呢，做的一些这个规制。那么我想这部法律呢，可能会这个如果制定的不妥的话，有些条文不妥，可能会将来影响到民众的利益，也同时也会给这些政府的官员啊提供一些这个打压民众利益的一些借口，这个是需要警惕的。但是同时也还是要看到这部法律呢，它很多方面它还是确实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将来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大家都知道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将来的这种网络空间的安全，当然网络空间安全不能去打压网络的言论自由，但是网络空间确实也存在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未来可能互联网更加普及之后，网络安全甚至比国土安全它是同等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去客观的看一下这部法案的这种现在讨论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要提醒这部法律不要去变成一部政党安全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部法律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必要性，就是对于统一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各个方面来说，还是有这个必要性和现实的意义。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滕彪先生，我们最后很短的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战中期间呢，香港基本委员法的委员这个饶戈平就提出建议说，国安法应该要适用在香港啊。那么这部新的国安法，我们知道去年战中的时候，这个北京方面也不断的强调说，这都是外来势力、西方势力在煽动的，所以这个国安法是否可能适用在香港？如果适用在香港的话，跟内蒙古包先生所讲的所担忧的那种所谓的民主运动的推动会造成阻碍，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看法？
对，安全香港的这个23条立法曾经引起很大的抗议，后来就被迫搁置。那假如这样类似的法律在香港施行的话，那就会加大香港这个大陆化的进程，那香港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从整体来看，为什么中央急着立这样的法律，还是他害怕这个颜色革命，害怕民间的这种抗议，包括很多其他的对民间社会的镇压，都能看到他背后是 对这样一个颜色革命深深的恐惧。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即将出台的新国家安全法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法律人陈杰恩先生以及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北京近日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